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对中年夫妻力所能及地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不知不觉中家里的烦心事渐渐地没了，事事都变得顺心如意。这对中年妇女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下面是老人讲的女儿女婿一家人的故事。我家住在内蒙古，77岁，练法轮功24年了，身体健康，精神头特足。在法轮功被中共污蔑打压的这20多年里，我把大法的真相告诉亲朋和遇见的有缘人，整个厂区家属院400户人家都知道我一直练法轮功，他们都知道大法真相，都要大法真相护身符、台历和真相小册子，他们管我叫家属院的好人。这里想和大家说说女儿一家因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的故事。女婿在地质队负责整个厂区的安保工作，因为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，开始他不明白大法的真相，见了我不理不睬。有一次他到我家，见我正在看有关大法内容的视频，就不屑地说，又看你这个玩意儿呢，这不都是假的吗？我告诉他，这不是假的，我这些年没吃一粒药，没给子女增加一点负担，健健康康的，不是你们得好，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大骗局，你到天安门去看看，哪个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？王劲东身上都烧焦了，头发饮料瓶都好着呢。女婿听我这么说，不吱声就走了。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得善待别人，更别说子女。女婿那样对待我，是受了中共的谎言欺骗，他对我不好，我不能对他不好。我为子女着想，从不要他们的孝敬钱。每年过年，我还给女婿买各种各样他爱吃的熟食，准备好，就给女儿打电话让他来拿。女婿腰椎间盘突出做手术期间，我三次去医院看望，这些他都看在眼里，记在了心里。又过了一两年，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说，我去北京好几次，天安门没有背灭火器的，妈，我不和你争辩了，你说的对。有一次两名同修在地质队厂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，被人举报，这些人扣押下了一位同修，女婿正好当天值班， 他赶紧把同修带的真相资料都送回他自己家，藏了起来。随后，派出所警察也来了。他告诉警察，发资料的那个人走了，这个人没发。把警察打发走后，女婿把藏起来的资料又还给了同修，还嘱咐要注意安全。女儿是商场的一名经理，跟我诉苦说，她儿子20多岁了，没对象，相亲见了20多人了，都没成，花3万元的好处费找的工作，也被有关系的人给挤了下来。女儿女婿非常焦心，我问女儿，是不是相信法轮大法好？她说，信，你练功以后身体也好了，不骂人了。也不天天找别人的毛病了，都是找自己的毛病，法轮大法就是好。我和他说，你就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字真言，情况就会好转。女儿在任职的商场上班时，见到法轮功学员发期刊、台历等资料，从来不阻拦。她把接到的真相资料，还有捡回来的别人不要的资料都拿回来给我，让我再把资料发出去。领导找他了解有没有人在商场发真相资料，他总是说没见过。因为女儿女婿保护法轮功学员，他们一家得了福报。儿子找到了一个开牙医诊所的媳妇，现在孙子都2岁了，家庭和睦，他和丈夫终于不用为儿子的事烦心了。2023年初，他们全家人感染了新冠，药店当时也买不到治疗新冠的药。女儿一家4个大人都靠坚持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字真言，恢复了健康。女儿的小孙子只吃了一回药就好了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。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100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 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钉竹签、轮奸等等。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凶器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凶器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凶器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，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，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听众朋友，这是一个中国当代青年的故事，他的性格行为变化之后，竟然连五官都发生了变化。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。我是一个送货司机，有一次我接过一个单子，商家老板把货物清单和运输费用都告知了我。当我把货物送到现场，最后要清点货物收取费用的时候，买方那人却对我说，不是这个价，你们是不是想蒙我啊？这时我想起那天这个买方来购买商品时我也在场，刚好清清楚楚地听到商家老板和买方谈运输费。既然有争议，我当时就想让他们再谈谈，双方再做确认。于是我给老板挂通了电话，让他和买家谈。结果他们在电话中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。买方跟老板说，你做生意不讲诚信啊，你想蒙我临时加价，门儿都没有。我看他越说越激动，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的喊叫和骂人的模样我还是第一次遇见。我安慰他说，兄弟别激动，有什么事情慢慢说，不就为了一点钱吗，犯不上这样。他说，小伙，我可不是针对你，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，这不是明摆的骗人吗。买方还说，
他记得购物单上都写了。然而，我们查看购物单后，发现上面并没有记载。接着，老板和我通话说，钱就插在你的运输费用上了，能合得来你就干，你要觉得不合算，你就把货物拉回来。我听了就安慰老板说，来都来了，就卖给他吧。老板对我说，你自己想好，你回来，你的运输费少了，我可不会补给你的。货你可以给他，但是我的钱一分都不能少，你自己的运输费你说了算。我回答老板说，好，我和买家结完账就走人了。事后老板和我说，那个人经常买东西，运输费多少钱他自己是清楚的。老板还打电话给买家说，你连司机的钱都坑，你钱能好花出去吗？当老板和我说这事的时候，我心里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，只是觉得买方这人真可怜，为了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真可悲。过后我想想还挺生气，这要是放在以前，我非要卡出他几倍的钱出来，或者把那人打一顿出出气。从小到大我没吃过这么大的哑巴亏，这一次我没这么做，因为我当时想着自己是个练功人，要以真善忍待人，我放下了争斗心与利益心。后来我读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，书中这么一段话说，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，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，我们已经给你消下去无数无数份了，只剩下那么一点儿分在各个层次之中，为提高你的心性设的一些磨练人心，去各种执着心的磨难，这都是你自己的难，我们为了提高你的心性而利用了它，都能让你过得去，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，就怕你自己不想过，想过就能过得去。所以今后遇到矛盾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看成是偶然的，因为矛盾产生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，可是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那是为了提高你的心性的。你只要把你当作练功人，你就能够把它处理好。我看后觉得这段讲法像是针对我的经历在讲一样，我感觉我释然了，不再生气了，我觉得自己跟以前真的是不一样了。我是90后在中国大陆出生的，在学校我受周围同学的影响迷上了电子游戏，我经常在游戏厅一待就是一天，长期沉迷游戏，学习无法入心，到后来学习就完全跟不上了，学习成绩也直线下降。当面对老师一次又一次的找我谈话和同学对我的取笑，我渐渐承受不住这样的高压生活，我濒临崩溃了，当时的我选择逃避，为了逃避这个让我感觉恐惧和厌烦的世界，我开始吞食大量药物自残，我选择这样来结束人生，但我并没能如愿。长大后为了生活我开始工作，那时候的我仍然天天打游戏，我每天上班下班熬夜玩游戏，像机器人重复动作，我活得像一个只剩躯壳的僵尸，觉得人生很没有意义。在工作中，我总是想着自己可以少付出一些， 而多得到点奖金。我经常为了躲避繁忙的工作事务，偷偷跑去卫生间打游戏，偷懒一两个小时之后才出来。在这样日复一日枯燥乏味的生活中，我经常想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。这时我开始向往小时候耳濡目染的修炼人生，我开始看了一些佛经和一些道家经典，还有圣经等，幻想着神来神去的逍遥自在。那里面都有提到神佛是如何伟大，神通广大，但是却没有提及人是怎么才能修炼上去成神的。由于我的父母在我很小时就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母亲看到我接触宗教类的书籍，就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期刊，给我听广播以及看法轮功学员们的修炼心得交流文章，这使我更加明确了神佛的真实存在。后来我又看到一个又一个的西方法轮功学员，他们远离家乡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挺身而出，他们的声音与行为让我感到深深的震撼。每一位去天安门为大法发声的法轮功学员，让我觉得这就像古罗马帝国的基督徒，他们是一个个殉道者。这眼前的画面震撼了我的心灵，也破除了我头脑中由于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宣传所造成的影响。我开始尝试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书中的内容让我了悟了人生的真意，解答了人为什么活着，人从何而来，又去往何处的这些问题。法轮功师父还讲过空间、时间、宇宙的形成、存在。我被这宏大的法理深深震撼，当时我的思维像是被炸开了，这完全颠覆了我在课本上认识到的。这时我下定决心开始走入修炼。在修炼之前，我的脾气异常的暴躁，总是对父母大吼大叫，而我的同事甚至还会显摆自己是怎么威胁他自己的爸妈的，还会炫耀自己经常去夜店等，甚至一些学生都把去夜店当成必修课一样。有的人为了买一包白粉毒品四处借钱，我周围的人都是这样的。那时候我的父母经常对我说，你不像个22岁的孩子，这模样完全是一个42岁的人，给人的感觉死气沉沉的，不爱说话，一脸颓废的样子。可是修炼后，我再拿出身份证和现在的我本人对比，我的脸、五官都发生了改变，给人的感觉比较阳光、青春、平易近人了。我自己也感觉很神奇，这也印证了法轮功师父讲过的，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。你的心性提高上来，你身体上的物质保证会出现变化。修炼之前，我与同事一样，凡事自私自利，和同事之间也经常有矛盾。修炼之后，我在工作中开始试着为他人考虑。有一次在运输货物时，老板交代说，你把这车东西送到地方就行了，到时候那里面有装卸工人。可是当我到了那里以后，工人还没有来，为此我等了半个钟头，我就自己把货物卸了一大半。可是工人来了之后并没有理我，而是把货物往楼上运，要等他们全部运上去得几个小时。工人不来卸货，反倒对我说，你要是着急就自己弄。这要是放在以前，这种情况我一定会狠狠给货物老板加个价，因为我们这都是单程运输，也就是一锤子买卖，临时加钱已经不再新鲜了。但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修炼了就要按照师父的教导去做。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，做事情要为别人着想， 对名利要看淡。当时我毫无怨言地卸完货物就走了。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明明吃亏了还很快乐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为他人着想的快乐。听众朋友，故事里的这位主角，他从家人眼里的白眼狼，从一个死气沉沉中年人的模样，回到一个阳光的平易近人，人人都说懂事的好孩子，相貌五官都发生了变化，更加年轻俊美了。这正符合了相由心生这句话。好了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一对做二手车生意的夫妻，不仅生意兴隆，工作生活中一次次遇到的惊险也都最终化险为夷。他们的好福气是怎么来的？原来小伙子的母亲是一位法轮功学员，他见证了母亲练功后身心受益的过程，一直支持母亲练功。他和妻子都知道大法好。请听这位母亲讲述的儿子儿媳的故事。我的儿子儿媳做二手车生意。2007年，他俩结婚的第一年，儿子开车拉着我们一家人回老家办事。上路一个小时后，一辆摩托车突然横穿马路，当时把摩托车司机撞飞了。儿子和丈夫慌忙下车查看，看到司机血流一地一动不动， 两只鞋都被撞飞了。丈夫抱起头上血流不止的司机，脱下身上的白背心，放在司机头上止血，血很快把白背心都湿透了。看到这种情况，我和儿媳大声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求师父救救司机。在我们念九字真言的声音中，摩托司机醒了过来，血慢慢止住了。后来得知司机是酒驾。在救护车上，我把自己随身佩戴的真相护身符摘下来给司机戴上，坐在他身边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念一句，他跟着念一句。20分钟后赶到了市医院，这时司机的腿肿得已经穿不上鞋了。医生给他做了全身检查，CT 检查结果是身体内部没有受损，脑袋也没事，腿也没有骨折。赶来的司机家属不相信，强行又做了两遍 CT 检查，还嚷嚷着，腿肿这样，不可能没骨折。医生看不下去了，说，没事儿还能给你照出事儿来呀。司机的面部缝了7针，7天后就出院了。司机出院当天，我儿子去给他送保险赔偿款。他们小两口正在饭店吃饭，恢复得挺好的。认识司机的人和我们说，他父母死了没过10天，家里还有2个儿子，要是他出事，你们两家真是麻烦大了。我们全家都很感慨，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两家人呀。2018年，我儿子去外地进车，在高速公路行驶时，大货车出现了故障，挂不上档了，车身也不稳了。这段高速没有出口，下不去高速，儿子心急如焚。突然他想起来求大法师父，于是大声说，大法师父，求求您帮帮大法弟子的孩子吧。然后就一路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憋着档开了7个小时，刚一到公司门口，车就爆缸停下了。当时儿子激动地流着眼泪，说，谢谢伟大的师父，帮我把车平安地开到家。儿子凌晨3点一进家，就哭着和我说，妈，今天没有大法师父保护我，你儿子就回不来了。然后他给师父法相烧香磕头。第二天，他把车拉去大修，和修车技师说起自己的经历。修车技师打开发动机一看，连说不可能，年缸这么厉害，不可能开7个小时。我儿子说，有佛保护我呢。2次脱险，多次受益，儿子儿媳感恩大法师父，常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也知道按真善人做好人。儿子在和同学同事聚会时，经常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，感慨地说，如果没有法轮大法师父的保护，我这个生意做不到今天。儿子儿媳把写有九字真言的车挂护身符挂在他们卖的2手车上，真相册子放到车上的抽屉里，每车一份。有一次，一位客户看到自己刚买的车里有车挂和小册子，质问，你家车上咋有这个？我儿媳说，大哥，这是护身符，保你平安的，回家好好看看大法的真相小册子，那是救人的，看了人财两旺，你看我家生意多好呀，你自己就一口气买了我家2辆车。 客人听了这番话，转变了态度，指着他家的小司机说：“你也给他一份吧。”我儿媳说：“他那个车里也有。”这位顾客对他的小司机大声地说：“咱们走，你也念念法轮大法好啊。”回家后，儿媳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这事儿，我也为顾客明白真相感到高兴。在我走入大法修炼的16年里，师父保护我和家人，救我们走出一次次的危难，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，叩拜师父。我们要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，把大法的真相告诉更多的有缘人，以报师恩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心语为您主持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。古语云：“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窥心，神目如电。”凡作昧心事、欲瞒人者，都是在掩耳盗铃。因为天理制约着一切，报应只在早晚。为人处事，切不可违背良心，需时时心存天理，才能得到天地神明的护佑。有人一提起因果之事便相信，从而自觉遵守道德，行善得福报。但也有的人因不信因果而给自己造下无端罪业，导致恶报。古籍中记载的这类事例很多，以警示人莫种恶因，要多种善因，才能去祸远灾，趋吉避凶。在这期节目中，我们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，先来讲一个诡诈取缔、触弄雷霆的故事。宋代时，朱熹在浙江台州地方为推官，清廉明察，治狱平允，百姓的是非曲直剖断明白，无一被冤者。但是后来有一次，黄岩县张李两姓争一块坟地，朱熹接到张李征地状词，各征为己产，是张是李一时难决。系月张姓成词，说祖上置产的簿上有一行写得明白：此地系某年某月所得，欲借时一方，埋在地下。朱熹于是叫来张李二人，吩咐道：张姓簿上说有借时埋在地下，今我差人同到地头掘开来看，如无借时，则地归于李；倘有借时，则地归于张。二人于是跟差人同到地头，只见满地青草，时之有无却难预料。当掘到三尺之外，果有借时一方，是张姓祖上所埋，上面刻的字早早有据，回复了朱熹。朱熹以此为据，就断归张姓。李姓不敢再争，张姓奉了官断，筑起坟来，将他祖父骨殖葬了。自葬之后，家道一直兴旺。朱熹去任后隔了十余年，偶有事故重游于此，见一老人问他道：历任官府哪个最好？老人道：只有前任朱老爷最好。朱熹道：审断民事可有冤枉的吗？老人道：事事决断平允，只有一件张李两姓争地的事却断错的。朱熹道：何以见得断错？老人道： 张姓要夺李姓的地，预先将块界石私自埋在地下，假造祖上置产簿一本，上写某地有石为记。哪知朱老爷差人掘见有石头，就断与了他。李姓有冤莫深，自葬之后果然家业日隆。看来七心事只要瞒过了官，天也不来计较他了。朱熹默然走至这块地上，细细一看，果见山水环绕，是一块好地，日后富贵正可绵远。心上想到，若论地理自然该发，只是天理上说不去。于是叫家人取出随身带的笔砚，在坟墙上写下16个大字：此地不发，是无地理；此地若发，是无天理。写毕，置笔而去。该夜风雨大作，一声霹雳把坟上打了一个大窟窿，棺木提出撇在坟外，跌得粉碎。次日远近观者纷纷而至，见墙上有此16个字，都疑是雷公写的。后来才得知是朱熹自毁断错此案题在上面的。张姓陡遭雷击，吓得不敢再葬于此，家道也日渐消散。人们议论说，到底天道难欺，神目如电，若非七心占这块地，何至葬后被击于雷公之手。这便如关圣帝君所言，直心直受真福，巧计巧来祸殃。这正是无福消受，天夺其算，皇天自然明鉴，千奇百怪的巧生出机会来了此公案，警醒世人，凡事总凭心地为主，只有循天理，积德为善，才能后福无穷啊。再来讲一个造作恶孽，死遭明责。清代的朱柏庐一生好道扬善，力品端方，生平不欺一人，不狂一语，人们都很钦佩他的人品。神明念他为人正直，有几次被阴司命叫去审理事件。朱柏庐每次审视时，都在朦胧睡去后，见有很多人到门前来迎接他，于是乘舆而往，来到一个大的衙门前，堂殿巍峨。再回顾自身，冠履袍服，两旁侍立着差役等众，有官吏呈上案卷，于是审理断案。睡醒后并不轻易泄露于人。一天清晨，朱柏庐醒来后连呼某人可怜，是一位原来认识的人。他的学生问道，这人现在某处做官，听说他那边遭遇荒年，因赈济安边赚了很多钱，正得意呢，您为何说他可怜？朱柏庐道，正因为这件事，不久就有灭门之祸了。学生问道，何至于此？朱柏庐说，你想，百姓遭了凶荒，流离困苦，朝廷令发米赈济，那地方官实心奉行，一家数口多领一斗两斗的米，就多延了3日5日的命，便可不致饿死。如今他瞒心昧己，只顾自身，该给2口米的克扣了1口，该给1担粟的克扣他5斗，设场施粥，逼迫大户捐米捐粮，开销公用，粥中或入冷水石灰，又限定1人1碗，还有到迟了吃不着的，白白的赶来忍饿，倒弄得死者无数。官府莫不关心，只愿死者多，食者少，便可多落几担米，多赚几万银子，这罪孽哪能不重？昨晚梦中见到一宗案卷，明官叫我判定画押，上奏天曹。我细阅卷宗，乃是倾倒赈米的官吏罪案，罪之轻重照他倾倒多寡为定，轻者暴死，重者灭门，贬入地狱中，转世为牛马， 为猪狗，金某之罪正犯极重一条，亲友帮办分着的罪亦不免，不久就要勾到，故我深为叹息。地府有副对联，上联云：阳间三世伤天害理皆由你，下联云：阴曹地府古往今来放过谁，横批是：你可来了，我口某人的一家就有凶信到了。果然隔了月余传得信来，说某人何家染了十疫，父子四五口不上数日相继而亡。学生试探朱柏庐的话，果然一毫不差。再来讲个渎职害民、损福折寿的故事。清代时，有一县丞候补去江苏，委任他接替前任县丞管辖四个团镇，他携带家眷赴任。到任时，前任官因病已亡故，这一年遭水灾，朝廷下令一方面免除百姓钱粮，一方面由政府发放赈济。府台发下公文，命令他调查该辖区受灾的户口，同时府台也派了两名委员下来一同处理灾情。他与这两名委员是旧交，很是投契，就留他们住在一起，每天只是饮酒作乐，而把处理灾情的一切事务全部委托给保甲、乡董和团练去办，致使他们得以狼狈为奸、勾结舞弊、冒滥欺诈，从中渔利。受灾的贫苦百姓反而得不到一点实惠。不久，这位新任县丞夫妇两人先后无机暴亡，委员中的一人回省出差，不到一月也死了。这位县丞还不到40岁，以前还没有过大过错，突然遭到这样的报应，人们都说这是由于他在这次赈灾中玩忽职守，涂炭受灾的苦难百姓造成的。道光庚寅年间，江北大旱，当地有关政府上书请求赈济安抚，受灾户口人数稍多，府军心中发生怀疑，就下令江苏藩司从其所辖各州县的府吏中选派能干而又廉洁的人员10名，会同地方官员进行复查。被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精干者，然而他们中大多都承顺府军的心意，在复查工作中刻意过严，受灾百姓并未普遍得到赈济，因而节省下来的赈款竟达上万。当时只有郑祖经与某某人联合复查的较宽，因此触怒了府军，不得保荐。10人中有7人因复查精严而得到奖赏。第二年，这7人都相继无病而亡。郑祖经因此前海运工作中有功劳，而从南汇县城被提拔为江都县令，他的一个儿子以孝廉而入中书省，与郑祖经做复查工作的某某一直安然无恙。可见为官立心行事，害民之事绝不可为，切莫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别人的苦，只想奉迎上司的意图，不坚持公道正义，将天理二字丢在九霄云外。不知冥冥中人的善恶均被一一记载，所以说天道昭昭，又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报应如影随形，斯时即万千懊悔，以自无极。为官需要慈悲为本，为民多做善事，不但万民感戴，皇天亦会佑之，也是为自己真正积下福德。最后再来讲一个一镇三人报应分明的故事。清代时，苏州有一人贾某不孝母亲，经常辱骂殴打他，还有一寡妇积蓄了100余两银子，准备存放在一店主处生利息来维持生计，却被某乙和某丙两人暗中看到，两人就偷了这些银子瓜分了， 寡妇丢失了钱，忧郁而死。人们都知道是某乙和某丙干的，但因他两人是诬赖，都不敢说。某甲的母亲也被折磨而死，这三人都是藩台衙门的义夫。壬寅年夏天，外寇入侵，局势紧张，官军要从浙江开赴江苏，政府在沧浪亭设立了军需供应局，该亭与郡文庙相邻。这一天，藩台有公事来到军需局，随行的执事义夫等人都分散在文庙前大树下暂歇。当时艳阳高照，万里无云，忽然间黑云怒卷，狂风大作，雷电奔驰，霎时一声炸雷闪过，甲乙丙三人同时被击毙在树下。有诗曰：欧母偷银罪亦高，恢恢天王总难逃，居然鼎足同遭遣，文庙门前即是曹。如此果报，可不凛然。知晓此事的人都说道：人一举心动念，神明俱知，可见害人的恶因是重不得的呀。常言道，使心用心，反害其身，以警示人，莫要贪图利己，谋害他人，干昧良心伤天理的坏事，应替利因果，行善向善，见到了善就如同怕落到别人的后面一样，见到了不善就如同用手去探热汤一样的可怕，修到有善无恶的境界。自古以来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传统文化告诉人们要敬天信神，重德向善，相信因果客观规律，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自己的良知。而当今中共却破坏传统文化，鼓吹无神论，强制给人们灌输反天反地反人性反天理的邪恶党文化，颠覆人们心中的良知理念，从人性的最根本处破坏人们的正信，使人因为不相信善恶有报而不计后果的行恶，导致道德败坏，社会乱象丛生，天灾人祸不断。只有回归天理、道德和良知，才是做人最重要的，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，个人和社会才会有美好的未来，光明的出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，我是雪莉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声独唱《梦里的期盼》。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，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，身心净化，道德提升，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。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。歌词是这样写的：梦里的期盼，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，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，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。恍惚间，我记起一个誓约，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，为等您救度，我辗转凡尘，我轮回千秋。如今
我终于等到了您，慈悲伟大的恩师。这是真的，这不是梦，不是梦。无量众生终得救。
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、弘扬作曲、如水演唱的歌曲《梦里的期盼》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，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